上课累了要下课，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，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。
嗨，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，我是欧阳立中，每天陪你学习练功，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。
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欧阳立中，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，每天一集不下课，别人休息你上进，累积你的复利成长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，这个话题就是跟这个教育、哦、比较有关系，好吧？因为每隔一阵子、哦、就会有一些时事嘛、啊、跑出来、啊、比方说什么前阵子一个时事、啊、就是父母秀出他给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课表，哇，这一不秀还好，一秀出大家都怎么样嘞？议论纷纷呐、啊。啊，因为这个课表呢，就是这个孩子啊，白天上学之外啊，晚上还要去学各式各样东西啊，学英文呐、啊，哈、啊，弹钢琴呐、啊，等等等等。那当然啦，这也没什么问题哈、啊，毕竟父母给孩子学东西，这个其实也是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。好、啊，但是大家会比较讨论的几个点，好、啊，就是诶，他这个晚餐时间哇，只有短短的15分钟啊，然后要这个在车上解决。哦，在车上吃，然后说啊，这不太辛苦了吧？叫我们大人在车上15分钟把东西吃完都觉得很累了啊。那当然，甚至呢，这个孩子可能睡眠时间是比较少一点啊，因为每天要很早起来嘛，啊，要学的比较晚，啊，睡眠时间好像只有6个小时。哦，大家说啊，孩子睡6个小时这样可以吗？甚至哦，这还不是周一到周五，哦，连周六跟周日啊，这个学习的课程也都是给他排得满满满满的。哇、wow, 那当然啦，这个别人父母怎么样做这个是他们家的事情。那我们外人呢也没有什么智慧的空间。诶，不过今天这一集啦，我们就回过来探讨我们自己。当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这个是所有父母、哦、都会有的一个天性。谁不希望自己孩子学得好、哦、比别人家的孩子来得厉害，对不对？我跟我老婆也是让我们家小孩啊去学一些才艺啊，啊也会陪他们去上一些课程啊，是吧？好，也是希望这个师资很好啊，啊这个都是很理所当然的，啊毋庸置疑的。那么但是呢，到底要到什么样程度，以及当今天你把孩子所有的行程都填得满满啊，甚至让他超龄啊去学了很多东西，诶，有会不会造成其他的风险，这个是我今天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谈的，但是也不是由我自己主观的臆测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呢今天呢、哦、我想跟大家从一个角度来做切入啊。这个角度是什么呢？各位，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啊，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好看，推荐给大家，叫做一如既往，它是由这个摩根豪瑟所写的。他最有名的书啊哈、啊、就是摩根豪瑟哈、啊、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做致富心态吧，印象啊，印象中叫致富心态。有没有？好，那他写了这本叫一如既往，我觉得写得很好哈、啊。刚刚他里面有一篇就在探讨这样的一个议题，好、啊、这样的一个议题。他举一个例子。摩根豪瑟非常会说故事，然后他会从各个领域的一些实验然后或者是案例来说。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哦，世界最高的人叫做罗伯特瓦德罗、啊、罗伯特瓦德罗。这个人有多高？各位，这个人身高272公分。你可以想象啊，就基本上他打篮球不太需要跳啦，手一举那个就直接灌篮了，对不对啊？世界最高272公分，我的天哪。好。照理来讲，哇塞，这个常人272公分，哇，你就要去从事各式各样的运动，应该都是用顶尖出色的吧？272公分打篮球，开玩笑，谁守得住他啊？是不是？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？他虽然长得这么的高，拥有得天独厚的身高优势，可是他的双腿齁，因为要承载太大的一个体重，很难承受，所以他的双腿到后来是需要钢架才可以站立的。他双腿没办法再重，再这么大的一个重量跟身高嘛。然后再来，各位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呢？罗伯特瓦德罗他的腿部的血压过高，好，因此后来怎么样，引起溃疡而感染，好，引起溃疡而感染，是这样啊。啊，所以他那个身高超出常人太多了，因为他的身形太大了，所以为了让血液循环全身，他的心脏的负荷 负担是非常沉重的，所以他腿部长期血压很高，最后引发溃疡啊，也因此造成致命的感染。因此你知道后来罗伯特瓦德罗几岁过世吗？22岁过世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呢，这个摩根豪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事物都有自然发展的速度，如果逾越你想要超速或是你想要扩张规模，超过了这个限度，我跟你讲会适得其反，会适得其反。 OK， 举个例子，在书里他还举了另外例子，这个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一个规模限制的例子哈。比方来讲啊，跳蚤，你知道那个小小的跳蚤啊，跳蚤我们都知道它可以跳很高，对不对？跳蚤可以跳多高？大概是61公分高，以它的身高可以跳61公分，哇塞，这个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可是呢，各位，如果跳蚤长到跟人类一样高，它不会规模不会等比放大，你知道吗？它不会因此可以跳怎么样嘞？数千英尺高是没有办法的。它规模不会等比放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跳蚤它长大，它过度放大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它要承受的空气阻力远远大得多，而跳跃所需要的高度和能量也会与体重也会成正比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各位，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，就是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规模跟速度上的限制。但你超过这个规模跟速度上限太多的时候，反而会适得其反，所以它不会无限扩张的，它不会无限扩张的。因此每一种动物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，每一种动物都有它最适合的体型，体型的变化不可避免会带来形态上的变化。好，所以最适合的体型，最适合的规模，最适合的速度，其实是我们该去接受的，好不好？是我们该去接受的。所以你看啊，当我们今天想要尝试缩放到不同规模跟速度的时候，各位，一切就很容易分崩离析。我印象啊，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影片，那一部影片我看到真的是百感交集啊，是百感。它是对岸的一部影片啊，对岸一部影片，就是这个影片是。有一个人啊，他小时候很有天分，好，所以他父母觉得他是天才啊，因此他父母啊就给他大量栽培啊，啊，所以他几乎一路上好像都是跳级吧，才小学程度就已经是可以念大学的，好像是数学天才还是什么的。好啦，照理来讲，这个天才发展到最后，应该是大家觉得哇，人人称羡，或者觉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可是各位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这个影片哈，在访问这个天才已经从小时候已经是一个30-40岁的人了吧，啊，30-40岁的人，但是怎么样嘞？他并没有像大家所预期的，哇塞，这个为人类带来什么巨大的贡献呢？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工作？没有，他好像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啊，一份很普通收入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甚至呢，他有时候怎么样嘞？就直接赖在家里啊，不太想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有一点点像啃老啊，有一点点在啃老。那人家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回事呢？”结果这人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这是我父母欠我的。”他讲这句话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父母欠我的。”有没有？各位，这句话我听了真的是百感交集啊！父母过去的这栽培。对不对？的功是有的，但是当这个栽培过度，然后变成是一个孩子要去满足父母这个期待，他该有的童年可能被剥夺了，他想要的玩乐时间可能都不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到最后回过头来，当他达成父母想要期待的时候，诶，这个神童也很聪明嘛，他知道父母要这个嘛，好，你要的我给你了，那接下来嘞，你养我一辈子啊，我不用努力啦，我不需要努力啦，因为我已经满足了你们的期待了嘛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这一部我当时看了真的是非常的百感交集。包含之前我看过一部韩剧，这部韩剧我很推荐大家看，叫做《天空之城》啊，不是宫崎骏动画，韩剧《天空之城》。它最主要在讲 一个社区，然后那个社区住的全部都是精英分子，然后他们的父母都对孩子有非常高的期许，好，都希望他们能够未来考上医生啊，啊，然后这个出人拔萃啊，好，所以呢，他们都会请来一些家教，然后请来的这个家教就是学业指导员，是可以帮助孩子上第一学府，好，最好的这个科系。但是呢，这个学业指导员非常的神秘，他的这个指导方式有用，可是却会让一个人心性大变啊！你如果有兴趣，你可以去看这一部。那最后有讲这个学业指导员他背后发生了什么事？原来这个学业指导员这个女的，她的孩子过去是天才啊，过去也是天才，可是怎么样嘞？因为他不断的想要用这个孩子来证明一些事情，结果导致后来这个孩子怎么样疯了啊，啼笑了。OK， 好，所以他最后有演到这一段。所以从今天这几个角度而言呢、啊，对孩子我们有期许，这个是理所当然，但是那个边界、规模、速度在哪？这个是有赖于我们每个人的智慧，我们当父母的智慧去衡量、去判断，对吧？你说我对我自己孩子会不会有期许？当然会有啊。所以我的女儿跟儿子，我们在小时候就带他去玩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嘛。啊，比方说体操课啊，画画课，我们都有去尝试啊。然后幼儿园也尽量给他们选很好的啊，有教英文的，对吧？啊，这我们尽量都会去做嘛。但是我给我自己，我跟我太太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原则啦，就是孩子的童年，他可以学得多。因为其实我跟你讲，小孩子学东西都是开心的。小孩子学东西都是在还没有考试压力下学都蛮开心的。OK， 啊，他可以学得多，但是玩的不能少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六日怎么样呢？都带孩子出去玩，都带孩子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最辛苦的事情就是要去想礼拜六日要去哪里玩，尽量不重复啦。啊，但是有时候真的想不出来，还是会找同样的地方去玩一下啊，尽量带他们去玩，尽量带他们出国去看一看。这个是我觉得我还蛮重视孩子的学习跟玩乐的比重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嘛。你看我这个已经长那么大了，跟玩起小孩子的玩具跟小孩一样，还比小孩还入迷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沉迷一件事情的这个速度，哇，这个超乎你的一个想象，是不是？我自己都喜欢玩呢，所以我怎么能够剥夺孩子他玩乐的乐趣呢？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所以从摩根豪瑟的这一本一如既往里面提到的这个观点，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现代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一个参考点啊，一个参考点。好，就当我们给孩子过度的这个魔鬼课表，希望他比同才的人更厉害更超前，对不对？赢在起跑点的同时，从生物学的这个角度来讲，是不是也埋藏了一些风险？但是难的就是这个玩乐的比重该怎么样拿捏？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，这个我没有标准答案，好，有赖于大家的集思广益，好不好？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话题可以延伸，这也是摩根豪瑟写到的。他说啊，事情都有它固定发展的速度，这个不管是用在生物学上，用在教养上是如此，用在投资的角度上更是如此。书里列一张很有趣的图表，我跟大家分享。这个图表是美国股市。美国股市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投资人持股的期间以及他获利的比例。 OK， 这图表因为比较大啊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讲的那么细，但是我讲几个数据你参考看看。如果你持有股票一天，那么它获利比例大概是 52%， 很合理，一半一半，对不对？好，股票要么涨要么跌嘛，啊，一半一半。然后如果你持有一只股票一年，获利的比例啊大概是 68%， 哎，比一半多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持有一只股票，各位，五年你的获利比例是 80%。好，如果你持有一只股票十年，获利比例是 88%。 如果你持有一只股票20年呢，各位，他这边数字很惊人，百分之百。但各位请注意哦，这不是说随便持有一档股票，就是这个股票的标的是要好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是要好的 市值大的稳定的，好吧，用这样算，你不要找啊，那我随便找一张股票的时候，不是 OK， 好，他从这个角度来看。所以呢，摩根豪瑟讲了一段话，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棒，非常适合我们赖粉们把它记起来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市场有个最适合的投资期间，你的耐心一定能得到市场的回报。历史上各种投资失误有 90% 是因为投资人想要压缩这个自然又最适合的持有期间。这一段话真的太棒，这一段话真的太棒。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，长期持有是最好的策略，但是它违反人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性它渴望快，它渴望急功近利，对吧？那你说急功近利啊，短期操作有没有办法赚钱？也有可能，但是是非常少数人，而且你得花非常多的力气跟精神去投入，还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。那就我这个一般人而言，我不会选择这么做。我知道少数人能赚钱，但我更清楚我的能耐是什么，我更清楚长期投资它会为你带来的成效跟回报是多少，所以我选择长期投资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是最符合自然又最适合的持有期间。 OK， 好，我觉得今天这集主题也真的是干货满满啊。好，我们从子女的教育问题好开始聊起，然后一路去聊到这个生物学好上的这个最适合的规模哦跟速度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聊到了投资，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阅读还有去领略的乐趣。很多万事万物它的根本的道理和原则是一样的，重点是我们能不能把它贯穿然后去理解啊，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一个事情。总而言之，今天这集节目呢，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收获啊，希望能带。当然，很多都是我自己主观的一些想法啊，那以及我从书里看到一些概念，把它试着爬书，然后整理成一段分享啊，给大家，好吧？好，重点就是你能不能从这集节目当中获利啦 ？OK， 好，那一样哈，祝福大家眼里有光，心中有火。我们这集节目就聊到这边，我们下集节目见，拜拜。